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起死回生，老伴走进大法修炼，作者中国江苏大法弟子天福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1月26日。我是1996年春开始修炼法轮功的，当年不到60岁，现在已经84岁了。那时我全身是病，如心脏病、类风湿病、血液病、膜管炎、胃出血、胆囊炎、肾炎等等，中药西药吃了不少也不见效，太极拳也练了两三年，病情依旧。那天我在公园打完太极拳往家走，走到法轮功的练功场，于是就站在那里看着看着，我也跟着练起来了，练完感觉很好。第二天我就不练太极拳，而是去了法轮功的练功场。我刚到，马上就有位辅导员教我练功动作。第三天就请到了宝叔转法轮，当晚捧起宝叔学了起来，第一节还没有看完，眼泪就不自觉地流了下来，小腹里好像有东西在旋转，很舒服，接着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一觉醒来，感觉身体从未有过的轻松，看看时钟，马上赶到了练功场，跟辅导员把我前晚的情况一说，辅导员说，我与法轮功的缘分很大，师父已经管我了，给我调整了身体，叫我好好修炼吧。从此，我成为师父的一名弟子。我老伴和我同庚，他见我浑身的病这么快就练好了，说这法轮功真厉害。虽然他身体没有什么大毛病，但还是想尝试尝试，于是我鼓励他修炼，并也为他请了一本宝书转法轮。他看了宝书，也练了五套功法，却渐渐地把这件大事放淡了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，法轮功太好了，要求太高了，我觉得自己不配，怕做不到大法的要求，玷污了神圣的大法，这可是大事情。我劝道，做不到就学，就修呗，能修多高就修多高。他说还是等等吧，等他觉得能配得上修炼大法的时候才修炼。他说，我支持你修炼。老伴儿这个人性格太犟，也很精明，他不愿做的事，别人一般很难劝得动。1999年720，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开始残酷迫害法轮功。当天我就和其他同修到省政府递交请愿书，证实大法好。我们被公安武警关押在一所学校里，老伴儿去找我，与公安讲理，硬是把我带回了家。其后我又去北京讲真相，证实大法，被非法关到派出所，三天后他就又去把我带回家了。后来我又多次因讲真相被非法抓捕关押，都是老伴把我要回来的。他常说的一句话是，堂堂男子汉保护不了做好人的妻子，那还算得了是个大丈夫吗？老伴看了九瓶共产党后对我说，文革时某部队政委是单位军管会主任，他叫我参加革委会，我说我不是党员，我不参加。军管会主任很惊诧，你怎么不是党员，应该早就是了。我说了算，你现在就是党员了，明天参加革委会筹备会议。话说得很强硬，我说让我考虑考虑。第二天军管会主任叫他的部下接连找我两次， 我都不去。后来他又亲自找我，都被我婉言谢绝了。我说，还是让我继续搞技术吧。他直摇头说，你这个人真是少有少有。老伴抚摸着《九瓶共产党》这本书说，我那时就看透了共产党不是好东西，怎么样，有先见之明吧。我反问他，你那么精明，怎么不和我一道修炼法轮功呢？老伴说，你修炼法轮功，我也修炼法轮功，中共把我也抓起来，谁来保护你呀？我说，你保护不了我，真正保护我的是大法师父，是师父保护我。老伴说，是大法师父保护你，但具体事情得要我去做吧。老伴虽然自己不练，可他还真支持我修炼。我家是个学法点，每次到了学法的时候，他都帮我打扫卫生，擦地板，摆坐垫，对同修笑脸相迎。后来我又在家里建了一个小资料点，老伴有时就帮我买耗材，搬耗材什么的。2015年6月，我向最高检察院、最高法院投寄了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控诉状。九月间，老伴从朋友那里听说610公安要搜查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，说是什么诬告滥诉，还把我作为重点人物，弄不好还要关押审查什么的。老伴劝我到外地亲戚家躲避躲避。我说，躲避什么，我是按照国家有案必诉、有诉必理的司法新政做的，控诉状上说的有理有据，铁证如山，怕什么，来了我可以给他们讲真相，救他们。老伴说，不躲也好，那要把家里的真相资料收藏起来，不要被那伙人抢走了，再作为所谓的罪证迫害你。他就帮我把大法资料和电脑、打印机等包装收藏起来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下午，国保610社区人员等来了7-8个人。国保警察拿着我的那个装控告状的信封问，这是你的吧？我说，是。610人员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所谓诬告滥诉小本子要我签字，我拒绝了。他们说，不签字就要进法治学习班。我问他们为什么，他们说我诬告滥诉，我就叫他们打开我的控告状，读一读，让大家听听。我说，我写的都是事实。他们说不看事实，就听上面的指示。于是我就把自己修大法后获得的益处，如数家珍似的一件件、一桩桩告诉他们。老伴也帮着我说，有时老伴还给他们来点横的。最终那帮人没把我带走，老伴就是一个这样的人。去年秋后，老伴肺心病发作，他说是因为和家妹一桩遗产纠葛气出来的，他住进了医院。医生说，老年人慢性病很容易患，却不容易好。我就劝老伴出院回家，跟我一块儿修炼法轮功。他摇头说，带着这么大的一颗有求之心，会给大法师父找太多的麻烦，对不起师父。我对他说，我要做三件事，整天陪着你住医院，还当什么大法弟子呀，这样就更对不起师父了。他说，你去做三件事，我不拦你，做完了再回来陪我，我这一生离不开你。我能跟他说什么呢？ 两件事都做不好，只能做一件事，还要打折扣。时间一长，我修炼的漏就多了，状态很不好，就去找大夫。大夫说，他原来血管堵塞，做过支架手术，现在堵塞达到 92% 到 95%， 呼吸都靠呼吸机了，病情很严重，而且会越来越不好，年纪大体弱，在手术。说着直摇头，又说，一口痰出不来，随时都可能送命，快准备老人家的后事吧。病危通知书让你儿子拿回去了，你儿子没跟你说？我从大夫那儿回到病房，儿子就来把我换回家。到家我就跪在师父的法像前，跟师父说，师父，您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这一生都交给您了，生是您的弟子，就是肉身丢了还是您的弟子，还有我的老伴儿也交给您了，这个家都交给师父您了。说完就站起来去发正念。发完正念，刚捧起大法书学了一节，女儿就回来了，进门声调低沉地叫了一声，妈妈。接着说，跟您说，您心里不要难过，爸爸的寿衣我已经买回来了，哥哥和您的女婿把父亲的墓地也看了，定金也交了。说着就抹眼泪。我对女儿说，妈妈是修大法的，有师父管，你爸爸也是闻过大法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朝闻道，夕可死，你就放心吧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到医院替换儿子回家，儿子跟我说，他父亲昨天夜里出了许多汗，衣服都被汗湿透了，后来就昏迷过去了，医生抢救了一会儿，看看没有希望，叫他给老父亲准备后事。儿子说，我正要到走廊打电话给您，爸爸就醒过来了，他喊我回来问我在干什么，我就坐在他身边，爸爸就拉着我的手，一会儿爸爸就睡着了。早晨大夫来查房，说我爸爸现在状态蛮好的，嘱我多观察。我看看老伴儿，老伴儿睁开眼醒了，脸上露出了笑容，说，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你好久好久了。但没有埋怨的意思。我问，你有什么事？他示意让我在他身边坐下，让儿子走。老伴说，我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走进一个幽深阴暗的隧道，十分恐怖，突然面前站着一位尊者，叫我站住，问我到哪里去。我说我不知道，尊者示意让我往下看，我一看就心惊肉跳，毛骨悚然。尊者叫我快回去，我转过身子，可觉得没有了退路。尊者说，回去问你老伴。我俯身叩拜尊者说，老伴叫我修大法，大法太神圣，我不配。只见尊者畅怀大笑，用手指在我额上一点，我醒了，耳边还响着，唯有修炼，唯有修炼。老伴儿说完了他的梦，眼巴巴地看着我。我说，这是师父在梦里点化你，也是点化我，师父叫我俩一块儿修炼。老伴儿重复着尊者的话，唯有修炼，唯有修炼。大夫来了，看看老伴儿的神色，转向我说，做个血管照影检查吧。我在犹豫，大夫示意让我跟他走。在走廊上，大夫试探着说，你认为老先生的病好了？我点头。大夫迟疑说，恐怕不像你想的那样，会不会是俗话说的那种回光返照？ 我说，大夫的意思是做个血管照影检查，证实一下。大夫点头，我说，证实一下也好。检查结果大出大夫预料，血管堵塞只有 50% 了，甚至还不到原来堵塞的地方了。大夫惊讶地说，这太不可思议了，怎么可能？大夫的疑惑是正常的，我会找时间告诉他，法轮大法是超常的。回到病房，我叫老伴诚心静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老伴说，自从我做梦醒了，就开始在心里默默地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了。我为老伴欣喜。不多几日，老伴就出院了，慈悲的师父救了老伴的命。我的儿女们无不深信大法，感恩大法师父。不仅我这一家，整个大家族所有的人现在都相信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太伟大，太超常了。叩谢慈悲伟大的师父。
倾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法轮功给常理带来了新面貌，作者启航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3月4日。那是1995年12月份的一天，在我去上晚班的路上碰到一个熟人，他托我把一本书交给与我同上晚班的另一个人。由于我的工作是搞设备维护维修的，接班后检查一遍车间设备运行正常，我就没有什么事了。平时我很喜欢看书，我跟那个收书的人说，能不能借我先看一下？他说，没问题，反正我是给父亲看的，这几天我也不回家，你先看吧。我打开外包装，看到里面是一本转法轮，这是什么书？反正没事做，看吧。没想到这一看就放不下了。这书里面讲了很多很多我们在其他书里看不到的东西。啊，我们人都是从高层次上掉下来的，因为不符合高层次的标准了，一层一层的往下掉，最后掉到常人这个层次中来。这个宇宙还有特性，真善人。这个功不但能祛病健身，还能修到很高层次中去，脱离生老病死的痛苦，返本归真就是做人的目的啊。我感到很震惊，我看的速度不快，因为不想落下一个字。一个星期连续看了2遍，有一种身体装不下的感觉，太不大精深了。我非常想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转法轮，想什么时候看就能看。我找到托我带书的人，请他帮我请一本转法轮，他当时就答应了。后来才知道他母亲是辅导员，参加了师父办的9天传法教工班。我们厂是一个1000多人的国营企业，1996年3月由我们厂工会组织气功爱好者学习法轮功。我看书后正愁没人教功，这下好了，我赶紧报名参加。9天学习班结束后，我们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们每天早上集体练功，晚上集体学法，然后互相切磋，谈自己学法后的心得体会，对照法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好，需要改正。我们很多人找到了自己平时不符合法的行为，渐渐的都在改正。大家都戒了平时的一些不良嗜好，如抽烟、喝酒、嚼槟榔、打牌、赌博等，身体上的疾病也很快好了。当时我们厂学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，给厂里带来了好的精神面貌。人们看到学了法轮功的人思想境界提高很快，道德品质也提高很快，说话做事与原来判若两人。法轮功像一股清泉，洗涤着人们心中的污垢。 他们有的把以前从厂里拿回家的东西退回厂，原来上班吊儿郎当的，现在从不迟到或早退了，兢兢业业的干活，做工作不挑不拣，积极主动。那时候厂里议论最多的就是法轮功，谁练了法轮功，夫妻和睦了，谁有什么病，练法轮功不长时间就好了，谁婆媳关系也变好了等等。那时候我们家属区每家的电表都是安装在自己家里，很多人都在电表上做了手脚，好少出电费，所以经常出现电表员月底抄表时发现有些电表没有新增电度数，有的度数很少，甚至有的用了一个月的电出现了负数，五花八门，各种乱象都有。甚至还有人公开说，我们厂偷电不愁，不偷白不偷，大家都偷，我不偷就吃亏，这是公开的秘密。厂里知道也不管，有时做做样子查一下，最后不了了之。我呢也随波逐流，控制了电表，一个月出几元钱，但是根本不节约用电，还觉得自己比别人好，每个月出了钱。可是参加了师傅的讲法学习班以后，我几晚都睡不着觉，感到心虚，觉得自己不符合练功人的标准，做了缺德的事。我们学员在一起经过切磋，都认为应该归正过来，所以出现了有些人拿出钱主动找到行政科要求补交电费，说明自己家里的电表有问题，请行政科安排人去改正过来。我呢不好意思去补交电费，但是自己把电表弄正常了，再不偷电了。还有一件事我也不安心，我是一个电工，曾经很想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私人用的滥用表，那时候没人想自己出钱买，其他人用各种办法把公家的表据为己有，大家都心照不宣。我想我要退休了，我也要弄一块万用表以方便家用。在一个周末，我将归我保管的班里公用的万用表拿到家里用了，本来星期一要带回班里，可是星期一到班里发现很多个人的工具柜被撬了，工具柜经常被撬，现在这个社会就这样，偷东西的事经常发生，跟领导反映也不追究，我们都习以为常了，丢失了一些工具及铜棒之类的。我随着说万用表也被偷了，谁都相信，这样我就把万用表据为己有了。学习了法轮功以后，知道这件事是错的，不符合练功人的标准，我们是修炼真善忍的，要求心性的提高，我怎么能做这样损公肥私的事啊？我得失去多少德，增加多少业力啊？所以我决定把万用表交还班里，但面子上还有些过不去，怕班里人笑话，拖了几天。有一天我在学转法轮第四讲失与德，我恍然大悟，还留着它干什么，赶快交出去吧，不要这些人心执着。我把万用表交给了班长，并说明了事情的经过，因为我们厂学法轮功的很多，涌现出了很多的好人好事，他也有耳闻。班长说，你们练法轮功的真好。他又将万用表交给我说，还是由你保管，你保管我放心些。因为我工作任劳任怨，在休息时间不管是晚上还是白天需要加班，我都是随叫随到，从不推脱，并且没有加班工资，也不要轮休，谁上班遇到问题解决不了都喜欢打电话给我，所以我到年龄退休后只休息了三天，车间主任就请我继续上班，一干就是三年。后来由于工厂经营不善等等各种原因要减少员工，我才随他们一起退下来了。我只是举了两个我初学法轮功以后道德品质提高，思想境界升华上来的小例子。那时候全国有上亿的法轮大法弟子，他们都按师父对弟子的要求真善忍修炼自己，真的是全国各地都出现这样一种做好人的事情，像一股清泉，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有百利而无一害的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感谢师父救命之恩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7日。我今年76岁，得法前我浑身是病，主要是我30岁时左下肢得了静脉炎，静脉血管堵塞，开始很严重，不能下床，不能站立，生活不能自理。单位有一位老中医，吃了他不少中药，能下地了，但彻底好，他说无能为力。因血液流通不畅，从而带来心脏间歇、肩周炎，怕风怕冷，棉衣穿半年，面色黑黄。我中专毕业，当时在单位是会计主管，不管是管理上还是计算上都能拿得起来，很得领导信任和赞赏，所以经常是带病坚持工作。当然在看病上，领导也给我开绿灯，允许我可以全国到处去看，都可以报销。我也去了省城各大小中西医院、外省家庭门诊、部队医院，山南海北走了一圈，吃了不少药，但无济于事。我彻底失望了，当时我想，我这一生可能活不到60岁。1994年全国出现气功热，好心的同事提醒我说，你身体不好，医院治不了，何不去试试气功？从此，试试气功在我心里就挂上了号。当时的气功门派很多，公园里大街小巷到处都是，不知道有多少种。当时我就想，这么多气功一定假的多，真的少，我要找一个真的，不能白搭我的宝贵时间。有一天，我儿子的同学拿着一本法轮功修订本来到我家，他俩进屋聊天，把书放在客厅的桌子上。我一看是气功书，我就拿起来看，我站着靠着桌子，一口气读完了。读完后，我的第一感觉就是，这个师父非常的善，字字句句都透着善，不为名，不为利，就是为别人好。当时我就从心里就定下了，我就学这个功，这个师父就是我的师父。当时还没有练功点，我就叫我的家人为我打听，哪里有法轮功练功点儿。1994年8月的一天，丈夫晚饭后出去遛弯，回来告诉我说，我们宿舍院大门口就有法轮功练功点。我高兴的三步并作两步就跑出去了，高兴的握住一个人的手说，我可找到你们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天天跟他们学练1至4套动功。当学练第二套功法时，我也没想到我的肩周炎问题，当我学会了，我才发现我的肩周炎好了。到1至4套动功全部学会，我发现我全身的病全没了，折磨我14年的静脉炎也不翼而飞了，一身轻松。我高兴极了，40多岁的人了，只想蹦上几蹦，太神奇了。后来通过学法才知道，师父给我们的太多太多，为救度我们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，为亿万学员承受了多少业力造成的苦难，只我一人就很多。举个例子，我在上班的时候，我是做会计工作的。有一次我和单位保安到银行去为员工去取工资，银行大门口有4凳台阶，不知怎的，我就从最上层摔到了最下层。当时我感觉五脏六腑都摔碎了，手提的提包抛出去老远。保安人员捡回提包问我，怎么样？我想起了师父关于好坏出自一念的法。好坏出自一念，选自转法轮。我一边咬着牙，一边往起起身说，没事。我拍拍身上的土准备往回走，随着拍土，刷，全身的疼痛感一点都没了。
我大约60岁时，一次我在凉台搞卫生，想踩个凳子上高一点，结果由于力气不足，在往上上时没上去，反倒摔下来了，摔到了地上，左肩和左后背肋骨两处骨折。晚上我不能躺下睡觉，只能靠墙迷糊。常人说伤筋动骨100天，可我20多天就什么都能干了，完全恢复了正常。2021年11月1日晚上，我从同修家回来，刚走到我家门口，从兜里掏出钥匙，还没等开门，一个跟头栽在那里，感觉动不了了，好像得了脑血栓症状。我加强练功学法，学法小组同修也都帮我，一个半月恢复正常。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，感谢师父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生命，一个30岁得了不治之症的人能健康地活到现在，我无法回报师父的救度之恩，只有精进，再精进，多讲真相救人，圆满随师还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